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啊，星期二，我们在这个教牧新视野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这个布道的事工哈。传福音，这是主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呢亲自颁布的大使命，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拒绝，或者也没有一个人啊敢说啊，这个传福音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使命，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推诿的使命。
对，这个都当然的啊，要不然我们都不用在这里来继续谈啊耶稣的大使命嘛。布道事工呢，我们上一回呢就跟大家谈到香港这个普查，但是国内呢，其实我也没有听过说有什么普查，可能也做不来。
可能国内有的教会自己呢，悄悄的可能也做一些数据的统计，比方说今年啊有多少人信主，今年有多少人受洗，今年有多少人加入了教会，那么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大概有多少信徒的成长？有的教会呢啊有一些好的制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成长，但是这些数字应该这样说，这些数字是不是真正反映事实呢？那还是只是有的时候这个只是数字而已。那这是我们今天呢希望透过一些的原则或者说一些方向呢，和弟兄姐妹进一步来探讨，就是内地布道事工啊，究竟这个内地布道事工啊，它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挑战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我们要再说，中国实在是太大
太大了，
那可能北方的、南方的、城市的、县城的、农村的等等，每个教会真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千万也不要有一个盲点说啊，那今天讲的这个模式就是放诸中国皆准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只是希望一点一点交流，
跟大家只是交流而已。而且内地布道事工这里呢，只是一种呢怎么念呢，杂谈而已啦，
我们谈一谈，
有什么数据可以来提出来。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谈的过程中间，还是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真的可以透过这样的认知啊，更重要是我们不要忽略了那个福音的使命、福音的热忱。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好，回到我们的教牧新视野呢，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内地布道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哈。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先谈一谈呢，这个新约里面布道的这个原则哈。那么教会热心布道的原因，当然过去我们谈过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还有使徒行传1章8节，这些经文的根据呢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在提醒或者说在鼓励我们教会呢不可以推卸这个传福音的责任。
其实使徒保罗呢，他的见证或者说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呢，他的谈到传福音的那个方式呢，他的见证呢都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参与布道的教会个别的信徒一个很好的座右铭。那么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啊，哇，有名的经文啊，他就谈到传福音的动机，他甘愿放弃养生的权利，他呢甘心叫人不发钱得福音等等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为主做工传福音的人呢很好的思考。如果我们动机不纯正，以为传福音要人要听我们福音要 发钱的。那这个呢，我猜或者说我想应该国内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说我传福音他要付我钱我才传福音，那这个是动机不良了。
嗯嗯，
那么传福音的行动，保罗也说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他的灵活性，而且也说得很好啊，我们灵巧，而且也对不同群体的人我们真的要了解对方，福音才可以传出去嘛。这些都是我们谈到国内布道，不单是国内布道，香港布道，全世界布道都应当有的一种的原则的。
嗯，其实呢，这种所谓的动机啊，传福音的这些行动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呢，那里真的说得很清楚啊。我很喜欢保罗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传福音啊，是这个不得已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难道保罗真的不想传福音吗？他说呢，不是的，是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他。但是保罗讲到他自己侍奉的时候呢，保罗说呢，是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这个对一个传福音的，无论是个人也好，无论是教会的一个传福音行动也好呢，我觉得有一点呢，我们还是过去也讲过，一直要澄清，就是传福音绝对不是只是教会的一个活动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把传福音呢、布道当成教会的一个年度的一个活动啊，今年我们要决定要布道了，所以今年呢大家就敲锣打鼓来布道传福音。可是一旦这个年过去了，或者这个聚会过去了，好像大家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啊。我们有啊，我们有传福音啊我们去年三月份我们举行过布道会啊
去年而已。
那我就要问，从去年到现今这个时间你还有继续在传福音吗？那如果没有，那的确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检讨，就是教会是不是真正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使徒保罗学习的，他说传福音不得已啊，功课己身啊，
教身
服务，他就是一种纪律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去年三月我们已经传过福音，那么到今年三月我们根本都没做什么事情，就我们真就是没有纪律可言了。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呢，在这个新约布道的原则里面呢，除了叫我们看见传福音的动机行动以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优先性哈。那么其实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也提到呢，他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那很多人说啊，那保罗是不是变色龙啊？要传福音就是不择手段呢？那其实不能够误解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保罗呢讲到一点，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
人。
对了、
嗯嗯嗯、
所以保罗你看他有他的目的的，是为了要救人，为了要得人，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这种像什么样人做什么样人，他的意思是真的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去理解他们在所处的那个处境里面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啊。那么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呢，其实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呢就能够更有果效。
那么内地的社会的传福音的状况呢，其实我觉得也比我们香港呢更不容易，更困难。除了法规的限制以外呢，我觉得今天呢社会的价值混乱，那么年轻一代人呢他们更不懂得福音的真意，其实也是我们新一代的同工教会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刚刚我们说这些新约教会或者新约给我们的传福音的这种的原则是一定的而且不变的，但是怎么去在你的教会面对你的社区，你所在的场所，或者说用什么的方式更有效进到人心里面呢？这个也是内地的同工内地的教会要不断去来思维的。很多的方面都可能不一样嘛，你在一个大学的学生为主的场景跟一个民工的团体过去我们很多了解的同工他们都问我，怎么在民工里面传福音做见证呢？我也没有经验嘛，那个也是大家要努力找出来。但是布道原则上，刚刚我们说动机啊、行动啊、优先性啊，甚至放下自己权威的，要总要救些人，这些原则呢是不变的。 也是我们应当常常在主的面前来祷告，自己来持守的。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虽然说今天我们看国内的一些变化，各方面的经济，各方面的这些进步哈，我们说是强国哈。那现在国内我们也非常看重这个一带一路哈等等这些的发展啊，这些我们都在神面前向神来感恩。但是呢，当我们讲到布道事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眼光啊，来看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那么其实现在内地社会的情况呢，刚才姚建牧师也稍稍提了一点，那其实今天的价值观的混乱还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很多人呢这种所谓的思想真空啊，就是因为他真的在啊各方面人生中间好像除了赚钱就是赚钱，某方面呢思想这方面其实是非常贫瘠的，那么这个时候接受福音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种所谓的普世的这种富裕物质化，那么这种开放呢，各方面国家的这些建设一直起来以后，连带下来的就是道德的败坏。那前一阵我看了一出内地的一个连续剧哈，我不晓得姚谦牧师有没有看，我鼓励你去看，叫
《
人民的名义》。
对呀，对呀，
啊，《人民的名义》。
那个周院长已经告诉我，他看了二十多集了。
对对，我已经看完了，我已经看完了。
哇，你更厉害！
我已经看完了
啊。
那在这个剧子里面，就想到中国现在整个大贪反腐的一些情形。那虽然这是一个连续剧啊，但是它真实的反映那种政府的那种决心呢、啊。当然，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一些的啊。剧情哈，或者说一些实际的，但是它的确也反映大部分，为什么这个剧之所以受欢迎，因为它真的反映大部分国内的情况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这样，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从一个教会的一个眼光来看，今天这个社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按理说物质富裕了，人的地位生活都提升了，为什么这种贪腐的情形还是那么严重，还是需要中央啊各方面去关注，而且加强力度去打压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是人里面的那种罪啊，那种贪心，这个只有福音才能够改变。
其实呢，向前看啊，金钱的钱呢，这个口号了已经
好多年了，好
多年，多年喊了很多年。那么现在是不是哎，这个打贪腐有一种的改变呢？其实也没有人敢说，稍微有不同。整个的那个经济开放、社会物质化以后呢，导致新一代人呢，我觉得这个道德的真空也好，或者说价值观混乱也好呢，也是福音进到人心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很正面看，而且政府呢打贪腐我们也支持的，因为从人类的价值观来说呢，这个也是福音能够改变人心，才这种贪腐的状况才可以彻底的来扭转过来的。我们基督徒应当从布道传福音这方面呢，从这个正面去看。所以你说啊，连这种连书籍啊，人民的贪腐，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呢，也这么引起很大的注意，就是这种呢，有人关注到这种
那种的现象，
对
吧？
这个现象，
社会物质化呢，导致这种
那个价值观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这个是正面去看。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继续进入正面积极的教会传福音，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什么样的方法？
有多少？主恩。
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教牧新视野，我们接着呢来谈一谈内地布道事工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大概哈，我们现在只是讲一个整体，也许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呢还有更好更有创意的一些布道的方法。那么一般内地教会呢，现在我们大概据我们的理解，就是一些个人布道啦，或者是自由传道，很多人就是随走随传哈，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还有呢，有的教会真的他也组织一些福音探访队，特别我知道内地很多教会呢会有组织探访队到医院去探望一些病危的人或者生病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在医院呢，相对来说人的心呢，因为在处于这种生病的境况呢心是比较软，比较有机会来接受福音。像这个去医院啊做这个布道探访，或者是说有的人甚至组织一些探访福音布道队呢在这个公园里面做这个所谓的小型的这个布道聚会等等。那大概可以归类这几方面就是个人布道啦，自由传道啦，福音探访啦，还有布道会等等。那我知道很多教会现在也开始组织一些像诗班呢是参与一些不同的场合呢，也做一些所谓的布道的行动，
福音的音乐布道了，福音主日也是国内教会一定有啦，趁新春啦有布道的聚会啦。那么如果更有一些，如果从研经啊、福音经查经有小组这种的培训呢，也借助这种福音查经来带领人来信主啦，这些都是我们 强制有作用的方式、国内教会也慢慢多这样的来使用。
那么另外呢，其实传福音啊，带领人归主啊，除了这些所谓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不同的模式布道以外呢，不可以忽略的就是在教会中间担任领袖的人哈。那么其实从教会增长来说呢，我们常常说啊，教会增长主要的因素就是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领袖。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领袖呢，他有布道的热忱，所以他能够带领信徒一同做这个布道的工作。另外呢，这个领袖可能他有讲道的恩赐，所以能够牧养这些羊群属灵生命的需要，同时也能够激发信徒呢去传福音去布道。那么另外呢，这个领袖如果有领导的恩赐，能够带领教会呢有全面的一些发展，让教会增长。另外呢，在信徒中间呢有很多好的领袖，可以和传道人呢一起配搭，一起来领导。所以这个领袖或者说领导这样的一个因素呢，在传福音的里面其实是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的。
这个领袖呢，我还说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可能国内比较大型一点的教会呢，他们传道分工啊，分配给某一个同工，他专管这个布道范围，可能也有这种的实践的。但是如果你说一般的教会，他家庭里聚会啊，或者说没有那么人数多呢，就主要是看弟兄姐妹的努力。当然我同意了，如果你做主要的同工，你不推动布道，那个教会的那个布道的氛围也润不起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当我们在筹划一些布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谈一谈呢、在内地教会你们自己做这些布道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大概基本上呢有几个方面呢是值得注意。第一就是所谓的计划期哈、可能呢由这个堂委或者是教会的主要几个同工呢布道队他们定地这些所谓的布道的目标，比方这次希望能够有多少人信主啊，那么用什么方式来布道啊等等，那么动员信徒来布道啊这些人数能够动员多少人来参与呢，跟进啊等等。然后进一步呢就有所谓的宣传期了，就是在教会的正式的聚会中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来解释这个教会今年的这些布道的计划，分享布道的计划等等，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训练期，就是布道真的一定要训练啊！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呢，最简单的一个布道还不一定是如何使用这个四律啊、三福这些所谓的技巧，最简单的就是学习讲自己的得救见证，跟别人来分享。那有的时候一开始你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得救见证，但是当你经过一些整理以后呢，哎，有一些训练的时候啊，随时随地你就可以跟别人分享你自己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其实三福的训练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你那得救的见证啊，你个人的见证这个部分也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所谓的布道期，那布道期和训练期呢应该是衔接上的。那么在训练期的后半段呢就应该要有布道的行动，也就是说一边在学习，但是一边呢就开始有一些布道的行动。那么这些当然这是一些大原则哈，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规划，或者知道怎么样来筹办一个所谓的布道。那么布道大计呢，我在这里做一个广告哈。晨曦讲座呢在不久啊，我们会为弟兄姐妹呢推出一个布道大计的一个特辑啊，就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会为弟兄姐妹预备。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呢透过这个布道大计来和一些讲员呢来探讨一些布道的一些策略，圣经的一些教导。那我在说这些教会的布道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呐、所以有人说呢，如果教会失去了那个布道的动力呢，其实这个教会已经大概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布道的范围呢，大家就留意了啊，林晨牧师推广啊布道大计啊，你可以呢更进一步来给你所处地区的有的方式的意见。
好，那么另外呢我想这个在 内地的情况呢，我们真的也可以感恩啊，因为我们知道的一些信息或者我们得到的一些资料呢，就是啊，中国教会现在很普遍的有一些地区呢，他们甚至已经可以走上一些公园啊、街头啊，做一些所谓的一些布道哈。我知道有的教会呢，曾经我访问过内地的教会一个姊妹说，他们在公园呢跳这个赞美操。那么跟当然现在这个国内很多公园啊、广场有所谓的大妈舞啊哈，
嗯，
他们就用赞美操呢来代替这个大妈舞，哎，所以就吸引很多人，哎。哎，他们跳的，他们这些音乐跟我们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就好奇，所以当他们接触的时候，就有机会呢，啊，发福音单张啊，做一点个人的布道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创意的。
我觉得都是不同地区有不同，嗯，啊，这样的公开开放呢，都不是所有地区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你可以做工就做工了，
嗯，
你可以有机会把握机会就做了，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呢，教会应该啊，刚才我们也稍稍提过一点，现在有的教会呢也真的会懂得利用一些节庆一些礼仪呢成为一个布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比方，这个在丧礼里面呢做一个所谓的布道会。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的一个追思礼拜或者说教会举行的这个丧礼呢，往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道的契机哈。那因为对丧家来说呢，中国人说这个啊，这个怎么样去安慰这些家里有遭难或者经历死亡的这些人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么怎么样把神的话把这种安慰带到家人的中间，特别如果这个家人信主，有一些亲友还没有信主，让他们看见啊，信耶稣的人对生命的那种盼望，复活的盼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呢，也要有智慧的做。丧礼呢，当然也自然成为一个呢见证主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也不要太过分。这个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机会，但是呢我们还是以那个商家为主，
对、
啊，安慰他们，不要用那个机会来推广，嗯，我觉得这个就，
教会要布道要呼召要人悔改信耶稣，
这个，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
教牧都反对的，
嗯，
不一定是，
所以我想这样的方式呢，弟兄姐妹，可能你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中间呢，你自己所在的教会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呢，总能够传主的福音。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Amen.